你怎么确定他虽然适合当传道娘，可是是适合当王传道娘？
恰巧的就是有三位传道前辈，他们同时要帮我介绍同样这个人。
这是我们现在最推荐的，就是雅各式的遇见、看见，然后但是走以撒的路线这样。
对对。
大家平安，感谢主带领我们来到了只见耶稣青年团契的团契时间。我是关怀喜珍，
我是客户心盈。
那我们今天要进行的单元是
婚姻停看厅。我们今天要邀请的来宾非常的特别，他是我们进录音室的时间还是台总总负责，那但是呢
播出的时间可能已经
就变成连总总负责这样。
对，
我们欢迎王明昌传道。
欢迎
啊，大家平安，我是王明昌，很高兴能够在这个节目跟大家见面。
好，那我们今天婚姻庭看厅的单元里头会问传道一些问题哦。
对，
传道还记得您怎么遇到您的利百家，就怎么遇到传道娘的吗？
当然记得，虽然是35年前的事，
35年前的事，
记忆犹新了。
哇哦，那想要请问传道跟传道娘的婚姻是以撒式的还是雅各式的婚姻呢？
嗯，应该是先雅各再以撒。
哇，这样子、哦，
请问是谁？请问是哪一位先当雅各？是您先看到了传道娘，还是传道娘先看到了您？
应该是他跑到台湾总会来，被我看到了。
哇，
就刚好来。
是不是，他是因为神学院的第一个办事员就是他。
啊，是哦，
他有当过办事员哦。
对对。
哦，所以那时候您是神学生吗？
对，我那时候是刚好3年级。
哦，那他新来当办事员。
对对、
哦、时间点非常的刚好。
太巧妙了。
嗯，那后来是有人帮你介绍吗？
因为我看到他之后并没有很在意婚姻的事，当时我在读神学生3年级嘛、
嗯、
但是有一些长辈都跟我们讲说，哎，三年级了哈，差不多要步入婚姻了，那你心中有没有心仪的对象啊？啊，那个时候其实我对传道娘还不是很熟悉，因为她刚到神学院来，那总是对她有一份比较特别的感觉啦。啊，就是说这个姐妹看起来蛮清纯、蛮优秀的，而且很投入在教会的侍奉里面。那我觉得一个传道娘应该需要有这一些认知啦。所以内心当中就觉得，嗯，如果她能够成为传道娘的话，那也是一件美事了。但是我只是放在心上而已啦。
嗯，那您怎么确定？她虽然适合当传道娘，可是是适合当王传道娘？有经过怎么样跟有跟神确认这件事情吗？
这个是这是我的私心啦哈。我觉得我看到她是，我觉得她是一个蛮不错的姐妹啊。虽然她那时候年纪还轻了，大概是21岁满了，进入到22岁，
非常年轻哎、
欸。那传道那时候几岁？
我那个时候是26岁。
哦，那
哦。差5岁，
我们两个差4岁多，将近5岁。
嗯
啊，那个时候，嗯，看到他总觉得有一份特别哈、哦嗯。然后更恰巧的就是，当时候有三位传道前辈啊，一个是朱荣道长老，一个是林凤来长老，一个是杨约翰长老。哎，他们同时要帮我介绍对象啊，我、
哦哦、
那时候很紧张啊。他们三个人如果介绍对象都不同人，那我怎么决定啊？
这也太难以抉择了吧。
我那个时候真的蛮紧张的，然后第一个来跟我介绍的就是我的传道娘、
哦、
哇，很紧张。第二个又是同样这个人、
啊、
第三个还是这个人、
哦、
哇，那时候我觉得哎呀，主耶稣啊，你太爱我了。
太明显了吧。
跟传道心中所求所想的都一样。
对对对，完全不用烦恼。
对，所以我才讲说我是雅各式的，也是以撒式的。感谢主了、
哦、这是我们现在最推荐的，就是雅各式的遇见看见、
哦、
然后但是走以撒的路线这样、
哦、
对对，感谢主了，这是主耶稣美好的安排、哦
嗯、
那我觉得一个是不是神给我的一个对象，其实我当时候是设定三个原则啦、
嗯、
第一个就是信仰，第二个就是 品德，第三个就是健康。因为我要当传道嘛，那这三个是最基本的传道良要求，那只要这三个都符合，我想这是神给我美好的安排。那之后呢，我想就必须用信心来接受，因为信心才能够走完婚姻的路，而不是靠着你那一种感觉了。感觉只是一个初衷，但是信心才是真的走完信仰的路的，婚姻的路的一个很重要的延续啊。所以信心蛮重要的。
哎，那传道，我方便问一下，您有特别祷告吗？
其实我还没进神学院的时候，我就常常为我的婚姻祷告。
那所以是20岁以前就开始祷告？
对，因为我当时候我不是为了说啊，我一定要结婚来祷告啦，因为我是许愿当传道的，我爸爸妈妈许愿，所以当时候我就决定一定要当传道。那当传道，传道娘的角色就显得非常重要，她可以扶助我，她也可以牵绊我。那如果是牵绊我的人，我的传道侍奉就会觉得有一些阻碍，所以我就很在意我的对象啊，希望他能够成为真正扶助我，让我在传道侍奉上能够更加力上加力的一个角色啊。所以我为我的婚姻祷告，希望我的另外一半真的是能够在我传道侍奉当中的一个帮助者，为这个祷告啊。主耶稣也给我很好的一个伴侣。我们结婚都已经35年了，这是很感谢神的地方。
感谢神。可是我刚刚又听到了一个小故事，就是传道您是传道的爸爸妈妈许愿将来要献身当传道的，这背后是不是有什么故事或是见证？
这个见证蛮大的，因为我的哥哥在小时候就患霍乱过世了，那后来我妈妈又生下我，那我也是一样哦，大概在几个月之后就也是生病，那也是被医院拒绝的一个小孩子啦，因为医生说这个孩子已经没有用了啊，要我的爸爸妈妈把我抱回家。但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的教会啊，就四股教会啊的弟兄姐妹很爱主，也很爱我们，为我祷告。那很奇妙的就是，虽然医院把我们送回家了哈，但是主耶稣却把我的生命留下来。那当然这个过程里面，就是我爸爸妈妈在祷告的时候圣灵感动，就把我许愿要以后如果能够留下来，生命主耶稣再赐给我，那就要我在传道的工作上来感恩主耶稣的这个赏赐再一次的生命。因为这样子，所以从小我爸爸妈妈对我的要求就比较严格啊。当时我也是蛮讶异的啦，为什么同样是小朋友我被我父母亲的要求就比较多了。那后来慢慢能够理解，那也能够接受。所以我大概在国中3年级的时候，我自己就下定决心一定要走这一条路啊，这是我信仰的历程当中一个最大的恩典了，感谢神。
那所以往传道这一段经历之前有写在圣灵月刊过吗？
我当时候读神学院的时候，我们都有自传那个自传都会以前的圣灵月刊里面有投稿。
好，那我们再把王传道的见证呢附在下方的资讯栏。
我觉得我们也非常的荣幸，因为以刚才传道分享这段见证，应该是也是第一次我从来没有听过传道在台上说这一段，那刚听了真的也是蛮感动的。
对，我也是第一次听到。
那对不起，我们今天是婚姻挺看听，但婚姻将来也是要进入家庭，也是要养小孩。
对，
我方便问一下，传道小时候教养上哪一方面就是爸爸妈妈特别严格呢？是学校的课业吗？还是品性？还是教会的聚会？还是什么呢？
敬拜神的态度之类的。
当时候我还小，我爸爸妈妈对我的要求就是一定要参加聚会，不能不参加，包括刮大风啦、下大雨啦、台风天啦当时我们在乡下嘛我家到教会走路大概要20分钟但是我爸爸妈妈不管什么样的时间点只要有聚会时间，他一定会带我会常常耳提面命啦跟我讲说，你要当传道你的信仰一定要被建立起来，不然的话你没有办法成为一个教会的传道人这是我在我父母亲的教育里面，我想他最重要的是信仰他没有很在意我的课业但是他讲说，你要当传道，你的课业也要好这是两面都一定要有 那因为我在国中三年级的时候，我就有那一份想要当传道的心志了，所以我会很定量的来看圣经啊，然后会很在意教会里面的一些侍奉。所以我从小就开始在教会里面有一些侍奉的机会，因为都在乡下，比如说我高中的时候就开始领会领师，还有教会的一些工作都会交在我们的手上，所以其实我在高中的时候就已经有一些教会侍奉的经历了。那后来读神学院之后，学了一些神学院给我们的一些神学课程，那对侍奉上的一个理解就更清楚，那我在侍奉上就更能够除了我过去侍奉的经历以外，还有对圣经的了解，所以在侍奉上就能够在神的圣灵带领之下就能够让自己没有失去对神的那一种侍奉的忠心呐，而是我个人觉得很感谢神的地方，也感谢神的保守。
传道，你说就是教会排高中的你们就领会，是大家都是，还是特别特别
特别
针对你？给你机会，
因为当时候我们在乡下读高中的人并不是很多那有些都到外地去了。那我爸爸比较看重信仰，所以他要我留在县里面就是我住在嘉义的乡下，留在县里面可以通车的一个
范围
之内。然后教会也觉得说在这个教会里面有读过书的人也不是很多了，所以他们就很在意如果有一个能够有读一些书的人来在教会里面做一些侍奉，对教会的帮助也蛮大的。
因为这也是一个现在的教会比较不会做的，就是传承和培养领会人员，就从这么小。
对，但是传道的爸爸妈妈是非常有意识的，在信仰这一块栽培自己的孩子。那刚好教会也有这个机会，然后但是爸爸妈妈对孩子学历上的选择、学校上的选择上，然后居住的地方的选择上，也其实是有特意在为这个部分做安排啦。
对对，
先要有这个心，然后成为。
感谢爸爸了。
其实我很想问传道的是说虽然说是父母亲许愿，但是你那时候听到你真的自己想要的那个过程，没有一个挣扎的过程。
其实我刚刚很想问，不敢问，就是你会很生气吗？为什么你要替我决定我的人生？
因为通常我们不是都会有一个就是
转折点，对对对，有个叛逆期这样。
对，
我的叛逆期是在要升国中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觉得其实我有我自己的一个个人的一个想法了，当时候，但是我总觉得好像这个想法被我的父母亲给消灭掉了。
是什么？
当时候是蛮挣扎的。蛮挣扎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当传道对我来讲是相当大的压力因为我在乡下长大嘛，我从来没有到过其他的比较大的地方所以我对传道的侍奉压力蛮大的所以我很排斥。那后来因为我看见了几件事情，我突然之间顿悟说当传道对我来讲是很重要的一件事。第一个就是我有一个表弟他生病了他是患了血癌，后来也是一样在教会的弟兄姐妹爱心的帮助带导下，他活过来了，而且现在还活着，他少我4岁，他现在还很健康。那我那时候竟在想，我的过程跟他一样，我也活着，如果我那时候死掉了那我想我的想法就幻灭嘛所以生命比任何事情都更重要大概同一个时间点里面我们的村庄里面也是有一个人跟我们大概是上下年纪了，他也生病了在乡下生病是常有的事，而结果他没有多久就过世了生命非常的脆弱。那我那时候就想到说，主耶稣能够保守我的生命我应该是要把握住这个生命的价值。我那时候还国中二年级，还在想这些问题所以后来我明白了主耶稣让我在活着一定有我活着的一个更有价值的地方。那国中三年级的时候，我就自己就在主耶稣面前下定决心说，我愿意来接受我父母亲的一个许愿，我自己愿意的，我自己愿意，跟我父母亲许愿是两回事。我父母亲许愿是把我的生命留下， 那我自己愿意是我愿意主耶稣把我生命留下，这个生命能够在教会里面来做侍奉。我想这一种侍奉让主耶稣把我的生命留下来，就能够创造出更美的价值了。
嗯，
虽然我所做的不一定是很多很好，但是至少我没有枉费主耶稣留下我生命的这一件事情。我觉得这件事情我可以面见主，
嗯，
安心的面见主，感谢主，
感谢主。那因为刚刚听传道在讲他就是以前的见证啊，我就想到说，我们年轻的朋友们，我们很多人会说我们体验不到神，感受不到神的爱，但是我们回想一下，我们去思考看看，我们的生命从来都没有理所当然的，那我们能活着其实就是一个恩典，就是一个神迹耶。
嗯，好，欸，那传道不好意思，我可以回到刚才一开始介绍的时间点吗？就是三个长老都介绍同一个姐妹，哇，刚好跟你心里想的同样，可是欸，那姐妹那边呢？会不会觉得三个长老都介绍同一个神学生压力很大？
这个就是当时候因为我对他的印象是蛮好的，所以当长老在做这个同一个姐妹介绍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约了那个当时候的我的学弟陈锦龙传道，当时候他也很关心啊，因为他已经结婚了嘛，我就跟他一起约了，因为我不方便单独跟他相见嘛，那我请陈传道，陈传道就约他，然后我们三个人就一起到那个一家那个炸鸡店，因为我们当时候是如果两个人单独去的话就比较不好了，所以我就请一个陈锦龙传道就一起去。那，其实我们那一次去的时候是很正面的，我提出了九个问题了，
九个问题，
九个问题，我要写一张纸给他，
写了一个 list， 打算第一次相亲 interview 的时候要问一下，
也是面试，
要问一下是不是九个都符合这样。
那他给我的印象就是说，哇，他很正面的来回应这个问题，我觉得他是蛮感性也是蛮理性的啦，他要与不要他很理性，面对事情也很感性，所以我觉得我在提这些问题的时候，他当时都蛮正面的回答，不管他要与不要或者是说将来怎么样，我觉得这个姐妹真的蛮正面的，后来当然有一段时间了，
好想知道那九
点是什么。对啊，我很想知道那个 interview 上的 list 上面哪九点，
还记得吗？传道，
王九点，请问嫁给王传道要符合哪九点？
不是，其实我不是写那个要嫁给我或是怎么样，我是提了几个问题，
就是说比较讨论的问题这样子。
我大概有几个方向，一个是家庭面的，就是说你的父母亲同意你这么早结婚吗？因为他当时是21岁多，还没有满22岁嘛。一般家庭可能父母亲会觉得这么早就结婚了，可能会有所顾忌嘛，所以我第一个问题就问他说，你父母亲同意吗？他回答说他父母亲很看重他们家很独立啦，父母亲很赞同他的独立判断，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说你对这个婚姻的对象有什么样的要求，第三个当然是你对传道的生活，传道家庭的生活的看法怎么样，是不是有你特别的想法，或者是你想要知道的传道家庭生活的内容是什么。再来就是那个生活的问题，传道的薪水是很低啦，当时候是6000多嘛，一个月6000多，后来当传道之后就变成是10000出头，11000多，你觉得这样的生活你够吗？那这个都是很现实的，很现实的。你对这个生活的要求是什么？大概是这几个方向。我之前就先有做功课了，
哇，好想要跟传道要那个完整的那个
list。但是刚我听到两题，我好想问传道娘怎么回答。
还记得传道娘怎么回答？
我想问的是，薪水这么少，就是生活上的你可以接受吗？
对啊，传道娘后来是
传道娘当场怎么回答？我好奇是第一次的那个相亲是怎么回答？
他的回答说很正面，就是说他们的家庭也是一个比较属于类似传道生活的家庭了，因为他爸爸是当警察。所以他爸爸也常常不在，所以我当我在讲传道生活的时候，他就会讲说传道的生活形态跟我们现在的家庭生活形态是雷同的，所以这个方面他 OK 的，因为他觉得从小到大他们的家庭生活大概都是这种模式。那再来就是 生活的问题他们都是非常节俭的、嗯、一直到现在我太太的节俭程度我觉得很不简单了，因为他跟我讲说他都有记账的习惯、嗯、所以他从国中以来他每天都记账、
哦、国中就开始记账，
一毛钱一块钱都记账，一直到现在，所以我们家的账簿很多，比圣经还多。他有这个习惯，都会记账了、啊。我觉得这个习惯
也是从国中开始。
对，他国中就开始。
那你国中立志愿意
也是国中就
当传道，他国中就开始不自觉的为传道娘的生活在做准备。
两个人就是在很小时候就好成熟。
其实就我们之前有一集就择偶条件那集有讲到，其实神在不同的地方建造这个男生跟女生、嗯，只是说你们还没有相遇。
对，
都是为了将来跟对方相遇之后，你们可以共建在主里更美好的生活。
非常的好，我也是有这种想法，就是说我跟我太太的一个生活模式、哦、虽然她是住在嘉义市来小时候，我是住在嘉义的乡下，环境不一样，但是有某一些特性、哦、是蛮相像的，很相像，所以我都很感谢神说，哎呀，主耶稣你怎么这么多的姐妹当中让我找到一个跟我生活形态蛮相像的一个姐妹，真的是这样子，感谢神啊。
我还有两个问题耶，我好想知道那个您问说当时的还不是传道娘的姐妹问说，那您对未来的对象有什么条件，还记得她开的条件吗？
我当然记得了，她的条件很简单，就是有信仰，他所看重的是信仰，他是文藻毕业嘛，他才会在毕业、
哦、外文系的，
对，外文系，他才会在毕业的那一年刚好总会有在招聘那个神学院的办事员，那当时候神学院没有办事员，是半个办事员，那第一个办事员他就报名了、嗯、
当时候他就被你娶回家了，
对对对、啊、当时候他就是、想要说他既然、那个对信仰这么执着，所以他就依然就是报名、这个总会的招考，那也很感谢主了，他就考上了，考上、但是他有一个比较遗憾的事情，就是因为他要跟总会签两年约嘛，那结果就被我破坏了，他进到神学院的第一年我们就结婚了，他结婚之后签两年约、怎么办呢、因为我被调到台东嘛，我就跟他讲说我们夫妻两个人到台东来一起侍奉，那他就向总会申请说啊，他要离职了，总会说你签两年约啊，
可是要为爱走天涯。
然后我就跟当时候的行政，以前是总务处啦，我就跟他讲说，虽然他离开总会，但是他也是在做教会侍奉，而且是没有薪水的侍奉，
是
然后当传道娘、所以我是希望他到台东这个地方来、这个地方更有需要一些人力来协助一些教会事工，所以他是换一个跑道，志工跑道，后来感谢神了，总会就网开一面，就到让我们到台东去了、感谢、
其实我想再跳下来一个问题，其实传道娘在当时文藻外文系的学历其实非常的好，非常的好，那可是就我所知后来是选择在家里带小孩，然后在家里只有坚持的教英文，他其实并没有因为传道的收入比较少然后就选择去外面找一个正职的经济来源来资助家庭的经济的部分，我想问一下这一块是为什么做这样的决定？
对，当时候到台东，因为台东的那个师资层面比较缺乏嘛，所以那时候有一个补习班、就是英文补习班有来找我的太太、跟他谈好，就是说那个要五五拆账啊，哇，那个诱惑蛮大的，那他也算出说，如果以他们现在的学生数来讲，你大概一个月可以拿到9万多块的，当时三十几年前
九万多块
非常的大，
常
我那时候才10000多块嘛，我的薪资的大概8倍、哇，那个时候的那种挑战性那一种诱惑力非常非常大、那当时候了、反而我的太太、比较有信心了、我的太太跟我讲说，明昌，你要我来台东
是
为了这个吗？
为了赚钱、
应该不是为这个了、哦、那后来我们就为这件事情祷告，我们一个礼拜祷告完之后，我觉得圣灵一直在责备我、嗯、那我的太太也是这种认为了、哦、所以后来一个礼拜之后我们就透过那个老师去跟那个老板讲啊，因为我们有其他工作要做、啊、所以这个计划就打住啊，那个后来我们就真的投入在教会侍奉里面，所以我太太还没有孩子以前都跟我出去访问啊，去做一些关怀信徒的工作、啊、我觉得这样走过来三十几年、哦哎、我从来没有后悔过，而且我觉得说哇，这个工作相当大的价值了，一直到现在，所以台东那边的弟兄姐妹都跟我们都还有很大的联系、啊嗯、那也造就了那些的小孩子，感谢主了。
嗯，好想再问一个问题那传道可是服事的过程中一定会有碰到很困难甚至很挫折甚至很失智的时候吧，我猜应该有、嗯、这种时候会不会觉得有点后悔然后会有点不甘愿这样那如果真的有，那后来是怎么样过去的、
欸、我觉得你们的问题怎么都问到了
因为就是服事过程的甘苦啦、哦、因为真的不是容易的事情，真的不容易，真的不容易。
我、真的是这样子啦，我谈到这里、一些感动、哦、我那个出来的第一年、哦、出来就是实习年那一年，我被调到台东嘛、哦、那当时我去刚开始的时候，我总觉得我应该要做一些事、哦、但是当时候、哦给我的打击就是教会、哦、不像我们所想象的那么的刚强了、哦、比如说、嗯、晚间聚会人数特少、啊、特少的原因其实蛮多的了、哦、这是后来我了解的，但是我总觉得我的付出好像跟所得到的一个结果是有很大的落差、嗯、所以当时我为了这件事情我哭了五次了、啊、哭到后来我就跟我的太太讲，我跟她讲说我可能走不下去了、嗯啊、所以我就要离开传道师，因为我觉得好像我没有这个恩赐了，我好像不适合当传道，
就很挫折，
很挫折、哦嗯啊、因为刚出来嘛，总是有一种想要、
改变的那种、
啊、那一种感觉、就是、
那种期待跟使命感，对对对，那种热情
后来 我就真的我在我的太太面前哭了、嗯、我太太突然间跟我讲一句话，他说好，我吓一跳，我原来以为他会安慰我啦，会提醒我啦，会怎么样，结果他跟我讲好，我突然间愣住了、哦、但是他的好呢后面有一句话，他说我在神学院当办事员的时候，我就是因为看见你的自传，所以我才愿意嫁给你、哦、那你不要当传道我没有意见，但是你再回去神学院把那个你写的自传
再看一次、
哎、再看一次如果你觉得、啊、你不想再当传道了，我支持你、嗯、如果你看了之后你觉得你不能够辜负你四年前所写的那一个感恩的自传，那你只好改变自己、嗯、让自己继续走这一条路。我怎么敢看呢、嗯、
光想到
就我当然知道我自己写什么，
人家都嘛因为这个嫁给你呢、哎、就是看了你写的自传、哎
啊、所以后来我知道他的意思了、嗯、他不是说同意我不当传道，而是提醒我要继续当传道、嗯、你的力量来源、啊、你当传道的那一种心智，不要因为面对挫折而让自己在心智上就扭曲了，这样是不对的、嗯、要为你自己的这个所立志的这个传道的侍奉来负责了、哦、所以我觉得我太太真的对我的帮助蛮大的，
非常大。我刚有两个感觉，第一个我觉得哎，传道你这个传道娘娶对了耶，
对啊，我觉得传道娘讲话好有智慧
对，好有智慧哦，
他也不是一开始就是否定，
对对对对，
但是他就是用另一个方式
对啊，感谢主了、哦、耶稣赏赐给我一个好的太太。
然后第二个我觉得真的是请神学生写下他们的自传，然后投稿到圣灵月刊，那当然后来应该也都有邀访到心里的游牧民族做他们献身的一个见证，这个很重要耶，就是如果现在在收听我们节目当中的女青年，你现在还没有 有结婚，可是将来你发现您嫁的先生变成了神学生，然后再后来变成传道，然后有丧志的时候呢，可以把这招学起来，请大家再回去看之前圣灵月刊上的自传跟那个献身的经过这样。
那不管是我们就是如果不是传道工人，但是我们在教会有担任服侍的青年，我觉得我们也可以去回想起当初就是神给我们的爱，从时那起初确实的信心。
好，那我们今天的指尖耶稣青年团契节目很舍不得，但是还是要告一段落。
很想继续问问题耶但是只能先到这边了。那大家平安，
大家平安，
大家平安。